今天是礼拜一，我们上到此地课程的日子。那首先跟所有的人要说一声吉祥如意。你在最初上课之前，如同宗大师所说的，我们的心念在最初如果能够保持行善，那我们所修的地道也会成为行善，而我们一开始所做的，我们的心是非行善心的话，那我们所修的地道也非行善。那所以在我们最初，我们要做的是要去调整我们的动机。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众多的友情正在领受众多的痛苦，那特别像现在有众多的瘟疫、疾病等等，大家都为此而感到痛苦的时候，特别在这种时候，我们要发起强大的心，然后自心的去祈请，自心的去，就是发下这样的誓言，为利一切有情，要迅速成就无上菩提。为此，我要来听闻今天道次第的课程。佛陀曾经说过，我已经对你们显示解脱道。至于要不要解脱，那就要看你们。这一句的意思是，佛陀他已经为我们显示了解脱道，但是能不能获得解脱，就像我们平常被一根针或者是刺，木屑刺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的把它拔出来，但是众生的痛苦并不是如此。并不是像把刺拔出来一般那么容易，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要如何去解脱，但是能不能获得解脱，那完全要关待于我们是否愿意去修行解脱道。现在不论是藏族还是汉人，很多人认为说，我学习佛法，我只要皈依三宝，自诚其请，我就可以获得解脱了，我就可以远离一切痛苦了，而完全不在意经论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内容，一心的说我要皈依，我要祈求，但是完全不去学习经论里面所说的内容，这样子并没有办法让我们获得解脱，因为解脱的方法，佛陀是在经论里面为我们做开示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获得解脱，不论是声闻道的解脱，乃至大乘道成就无上菩提，这些内容在经论里面有为我们开示。而如果我们要获得解脱，要迅速成就，自己要解脱，并且要带领一切有情解脱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来学习经论里面的内涵，告诉我们如何解脱的内涵，并且我们要自己去实修。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闻佛法的内涵。那我们来听闻佛法，不应该像只是听闻世间学问一般。我们听闻之后，必须要去实修这些内容。透过实修这些内容，我们可以获得利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上一次的内容。那我们上次讲到的是菩提道次第的加行六法其中的第五加行。那第五加行里面，七支供养的部分里面的忏悔支。任何的恶业，纵使是无间罪，透过四力忏悔， 那我们也能够净化这些恶业。那我们上次提到的是35佛忏它的观想内容，那接下来讲到的是它的念诵方式，那有三种不同的教授。第一种是从头念到尾，就是从35佛忏的一开始念到最后，这样算一次。那第二个是诸尊的佛号从头到尾算一次，然后再从头，从敬礼导师薄伽梵如来应供正遍知具德圣者释迦能人，然后如来敬礼如来金刚不坏佛，敬礼如来宝光佛，那一直到第35尊佛敬礼如来应供正遍知宝莲花善住梭罗树王佛，这样算一遍，然后再从头敬礼导师如来应供正遍知释迦牟尼佛，一直往这样子算一遍。那第三种念诵的方式是，比如说在一座里面要念诵25遍的话，让我们可以先敬礼导师婆伽梵如来应供正遍知释迦牟尼佛，这样念25遍之后，再来敬礼如来金刚不坏佛25遍，这样念诵。而第三种的这种观想，这种方式呢，比较容易让我们去做观想，去思维。那我们在念诵的时候，也可以去思维35佛他们的功德。那35佛的功德，在35佛忏的解释里面有提到，那我们可以记在心中，那我们在拜佛的时候或者在念诵的时候可以去思维这样的功德。那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种念诵方式，那后面两种的念诵方式，在念完佛号之后，整个念完佛号之后再接后面的忏悔文，也就是如是等一切世间诸佛世尊常住在世，愿诸世尊慈爱念入我此身等等的这样的忏悔文，那这个只要念一次就可以了。那念诵这些佛号有什么样的功德，那大家可以去看35佛忏的解释，菩萨堕忏的解释，它里面都有讲到，那如果我们能够看的话，那是更好的。那我们在念诵35佛的名号之上，如果我们能够再加上药师如来七佛的话，药师七佛的名号的话会更好。那一般来说我们会说药师八佛，那药师八佛是加上导师释迦牟尼佛，称之为药师八佛。那因为在堕忏的最前面已经有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名号，那接下来，所以我们接下来只要念诵药师七佛的名号就好了。那为什么要念诵药师七佛的名号呢？是因为过去药师七佛有发愿，在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在他的末法时期，若能念诵我们的名号，能念诵我们名号的人，能够让他们迅速的满愿。那过去他们有发下这样的大愿，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在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我们如果能念诵药师七佛的名号的话，让我们的心愿可以迅速的成办。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希求得到加持跟功德的人，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念诵药师七佛他们的名号，并且做顶礼。那在35佛忏的这个原本在经典里面，他并没有提到其他的称谓，也就是直接念诵如来的名号。那但是我们现在我们都会念诵 顶礼导师婆伽梵如来应供正遍知具德圣者释迦牟尼佛，如顶礼如来金刚不坏佛，顶礼如来宝身佛等等。原本在经典的原文是没有如来这个称谓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赞叹如来而直接念诵他的名字，这样是不恭敬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在所有的佛号前面加上如来，这个是以藏文来说，在佛陀的名号里面加上如来，那这样子是比较恭敬的，这也是中大师他的传规。在念诵完35佛忏之后，我们可以念诵总忏。总忏是马明菩萨造的。马明菩萨过去他是一位外道徒，那由于他是外道徒的缘故，那他过去曾经造下许多毁谤佛法的恶业，之后他被圣天菩萨还是哪一位圣者透过辩论的方式击败了他，让他转入佛教。他学习佛法之后，他写下了总忏文来忏悔他过去所做的这些罪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总忏悔文来进行忏悔，它也有相对的力道。在念完之后，念完总忏之后，那我们再接着道次第加行法仪轨里面的文句，我从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劫来贪嗔痴，从身与意三业之所生，一切恶业我今皆忏悔。在仪轨里面其实就只有提到这一句，忏悔的内容只有这一句。这一个偈颂的意思是什么呢？造罪的因，我们造作恶业的因是来自于贪嗔痴三毒，而造罪的途径是透过身与意的三门，而它的体性是为不善。这个是这个偈颂它表明的意思。那在偈颂里面它有提到各个忏，那我们中文里面虽然只有写一切恶业我今皆忏悔，但是实际上藏文里面有各个忏的意思。各个忏是什么呢？对于有受过戒的人来说，三乘律仪他的忏悔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 以比丘戒来说，比丘若违犯了戒律，那必须在诵戒的时候透过念诵仪轨的方式来让自己的戒律获得清净。那菩萨戒也有菩萨戒的忏悔方式。总之三种律仪它的忏悔方式不同，所以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忏悔。那如果对于没有受过任何戒律的人来说，那不需要特别去意念自己的，不需要去意念戒律的方面，只需要去回想自己所做过的恶业，然后进行认真的忏悔。那以上是第五加行里面七支里面的第三支忏悔支已经圆满。那总的来说，对于过去我们所造作的任何身与意三门所有的恶业，那我们都要自心的以四力忏悔来做忏悔防护。那么很多人会觉得说，修法就是要去寺院里面，或者是有些人会请比丘到家里面为自己修法，那有些人确实是需要这些的。但是所谓的修法不一定要到寺院，或者说不一定要请人到自己的家里去修法。其实我们平常都可以修法的，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在佛像的面前，我们先引请圣众，然后对他们做供养，这也是很殊胜的修法。不一定要在特定的场所或请特别的人来为我们修法，我们自己也可以认真的修法。 再者，我们平常要更努力的来忏悔我们过去所造作的罪业，因为我们感受到的痛苦或者障碍，它来自于我们过去所造作的恶业，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忏悔我们所造作的这些恶业，那它本身也是非常殊胜的修法。那以上，那我们结束了忏悔支的部分，接下来进入第四支随喜支。那随喜支是属随喜的法类，是菩萨他们的修持。对我们来说，修持随喜会比较困难。很多人看到别人行善，或者是看到他人的好，我们就会心生嫉妒或者是比较。当我们看到别人很认真的在修持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努力的去修持，但是心中却是带着比较的心，那这样的话，我们无法得到殊胜的功德。我们可以至心的去随喜他，并且也希望可以像他一样这么好而去做修持的话，这样子对我们会有非常大的利益。乃至我没有办法做到他那样的修持，但是我至心的去随喜他，那我们也可以获得功德。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去随喜他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得到殊胜的功德。那过去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穷人，他随喜一位叫净色这位国王，他对僧人做的供养，对佛陀的弟子、佛陀以及声闻弟子做广大的供养，而是对他心生随喜。之后他所得到的功德比这位国王还要来得大，因为他至心的去做随喜。而宗大师也说到，不须取劳积大福，随喜善事最殊胜。我们不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需要非常的疲劳，我们只要很轻松的坐在这个地方，心里想着随喜他人，我们就可以累积到非常广大的福德。这样的修法是极为殊胜的，不需要身心，不需要受到很多的疲劳，而我们就可以累积无量无边的资粮。过去在佛世的时候，有一位国王叫做净色王，他曾经问了佛陀说，他在统理国家的同时要修什么法最为适合呢？佛陀回答，修其随喜以及为利一切有情，迅速成就无上菩提的这样的菩提心，以及将善根回向无上菩提这三种法。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去来修持这三种法，而其中随喜，在做随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不能有嫉妒以及比较的心，远离这两种心来做随喜，才能获得真正的功德、真正的利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常常会发生一种情况是，看到别人做善事的时候，我们会嫉妒，或者说我们会比较，会说他那个就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他那个也没什么，对别人也没有好处。这样子出于嫉妒以及比较的话，那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好处。那当时 弘法的默契在讲法的当时很多是出家人，对于出家人来说，因为没有什么钱财，所以纵使他布施100块给别人，我们认真的去做随喜的话，我们也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功德。那对于一般出家人来说，那这边提到的一般出家人是指没有什么经济能力的这样的出家人来说，自己虽然没办法做什么，但是我们隔壁疗房的人他做了一次摆供，点白盏灯，供白100杯的水，这样的功德，我们如果能真心的去做随喜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功德。那所谓相应的功德是什么呢？如果对方的正量比我们还要低的话，那我们所获的功德是别人的，是对方的一倍。如果对方跟自己的正量相同，那我们所获得的功德就会跟对方相同。那如果对方的正物比我们还要来得高的话，那我们随喜他们也可以获得他们大约一半的功德。所以随喜是非常有利益的一个修法，非常轻松，而且在非常轻松的状况下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有比这样还要来的轻松的修法吗？那对于诸佛菩萨以及先贤祖师们他们所做的事业，如果我们心生随喜的话，虽然我们的正量悬殊非常的大，但是我们透过随喜，我们至少也能获得大约他们1/10的功德。那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修法，所以没有比随喜还要来得更轻松，在最轻松的状况下能够得到最大利益的修法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上到的是第五加行，涉及禁罪及之恶要、修习七支及共曼达等。那其中修行七支的第四支随喜支。那随喜的内容，我们平常就应该要多多去思维。我们常常对于别人的好，我们会心生嫉妒以及比较，这样对我们来讲并不好，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利益。我们反而应该要去随喜他人做的善业。那在最后，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回向于无上菩提，以及特别回向现在各个地方正在领受各种痛苦，特别是现在这个疫情能够迅速的熄灭，那希望大家可以至诚的回向。那接下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